啊，所以这个学音乐的人，像我们以前啊，隔壁常常一个学个声乐的，早上起来就就吵到实在都睡不着，每天就是哇怎么哦，然后到最后就是哦，好像学那个莎士比亚的歌剧院一样的哦，说哇还是哪一家的朱门砂石啊？怎么会叫这种声音呢、啊？那么难听啊！而且，哎呀，人家在学音乐呀、啊，哇，这个音乐是这样学的哦，啊，每天都是唱那个。还有一个啊，台湾有一个啊，哇，学英文，学那个英文呢、啊，每天的、那个在马路旁边呢、念英文，马路旁边，他选一个最吵的地方学英文，啊，每天英文起来啊，就开始念英文、念单字啊，哇，这个真是佩服啊。啊，文字也好，音韵学也好，第二就是工巧明啊，工巧明就是工具学了。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学院，不过现在的工巧明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工巧明讲求传授理论，而且要创造。啊，现在的工巧都重视一种创造发明啊。工巧明就是工具学，啊，第三叫做医方面就是医学。那么现在中医啊、西医啊，那就很多了。这个医方面，印度有印度的治疗的方式，中国有中国的治疗方式，那么各个土著有各个土著的方式，因为这个医学啊，必须要根据啊时间、空间还有地方。啊，所用的方法都是尽量用当地的。比如说，你在今天在亚马逊河啊，你中毒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啊？如果在台湾处理啊，是怎么样子处理不一样？哎，所以这个医学方面呢，那千百种了。简单讲，你认识不完。再来，你今天你医学，比如说我们开的这个，诸位，我们今天啊都是炎黄子孙，黄皮肤的，在这诸位啊，我们今天如果是医学是黄皮肤的，今天你开这个中药给黄皮肤的吃，你跑到非洲去，非洲哦，那个褐褐的，皮肤是褐褐的，这个黄皮肤的药吃会好，你到非洲去开那个给黑人吃，他吃那个中药，有的不会好，不会好哦。如果你今天你这个医学啊。那么在这个中医在台湾或者中国病人会好，你到亚马逊河去那边原住民，他不会好的。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内在存在的奥妙，那绝对不是说你这一方面医理方面就有办法治全世界各个种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第四就是英明，也就是 logic 啊，这大家都知道推论的啊，这推论的。第五就是内明啊，内明就是让内心更明，也简单讲就是智慧学啊，智慧学这是内明，所以我们称为啊内点内明，这个内就是指心啊，让内心更明更有智慧叫做内明。也就是各家学者的专长啊，比如说我们呢啊，宋儒啊、诸子百家等等啊，宋明的理学啊、诸子百家，这个也是从内心里面下手的。如婆罗门以四吠陀为内明，佛教以三藏四部经典为内明啊，这内明分为究竟跟不究竟，哎，究竟还不究竟啊。有的了，内明它不究竟呀，像一般的儒学啦、宋明的理学啦、啊，诸子百家啦，啊，不是像佛的毕竟空寂呀。佛教这种内明是显现无量意劫来隐藏最深处的佛性。换句话说，佛法是人生宇宙当中最究竟、最究竟的。所以你去问西方的啊， 西方的人，西方的人你跟他讲啊，比如说 Confucius 啊，孔子是哪一种人？西方人他一定告诉你 philosopher 啊，就哲学家 philosopher 也就是他们认为孔子是一种哲学家，跟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角度是一样的。那么你如果你问啊，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陀？啊，他们希望你知道，佛陀是大觉悟的人，大觉悟的人就不是哲学呀、啊，不是哲学呀、啊，这是大觉悟的圣人呐、啊，这个就天壤之别了，是吧？我们不是说，哎，我们自己的儒教不好啊，啊，儒家重视啊人。那这个角度啊，五伦啊，纲常啊，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心理和平啊，啊，这个四维啊，八德啊，这中国的传统的思想也很好。哎，佛教的思想是究竟彻底的解脱，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生命法里面尽量把它做到啊，一个人类所能做的啊一个角度。一个是彻底打破人类内心的迷茫跟无明，不只是做人，还内心里面还要解脱啊！当然孔子的这些弟子都很不简单了、啊、哈，像颜渊啊，一箪食啊，居肉相，颜回啊，居肉相，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个在佛教里面讲就是圣贤了、啊，对不对？知足常乐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居肉相啊，啊，一箪食，一瓢饮，你看这个就跟佛陀修的苦恨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啊，孔子的座下有72贤啊？但是佛陀的座下有1250位圣人、啊、什么叫圣人？正四果阿罗汉的大阿罗汉的圣人、啊、还不是贤人的人，是圣人、啊、接下来记述及种种世间方外之啊记忆学术，这个方外目前找不到一个名词啊，这个方外就是格子以外的，就是用我们现在来讲的，用我们现在语言来讲，叫做特殊的技术。哎，方外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啊，写信给家人，那、啊、就要写方外四会力啊，就是我不是世间人，我是方格子以外的人。哎，不是世间人是吧？不限于一定的格子叫做方外。我们已经剃度出家了，所以如果我们写信给家里，就写方外。哎，方外之人，所以这个叫做特殊之记忆学术。易观五种学术五名处以及世间种种的记忆啊方术啊。最先是由谁所传授的呢？接下来叫做切脱有几种，长诵及短句成为有几种，因何名为论？这个切脱呢，我们以前讲过，叫做孤起诵。哎，孤起诵跟重诵不一样啊，孤起诵就是跟前面的长行文没有任何的关系，孤起就是单独起来的，独立的，单独起来，与长行文没有任何关系啊！一下子就讲句诵，叫做切脱有，就是共有啊。这切脱句诵就是孤起的句诵啊，跟长行文没有关系的孤起诵，共有几种。而长诵就是篇幅比较长，叫做长诵了，一句一句，但是篇幅很长，以及短句之诵。就是各有几种。那佛在讲经说法常常用啊切脱或者长诵或者是短句，长诵及短句各有几种。 接下来成为有几种，就是如来所成就之法或者是理，成就是成就。所以这个能结经，因为它用字实在是太少太简单啊，太少太简单，不容易去理解。就是成就是如来所成就之法或者是如来所成就的理，唯有几种。接下来因何名为论，注意这个重点在解释这些法的论有几种，也就是解释如来啊所成就的理的，解释如来所成就的法就是论。哎，所以论就是祖师啊对佛法的诠释，叫做论，也是大圣论啦、啊、观所缘缘论啦、啊、大圣起心论、白法明门论、成唯识论、大智的论，哇，那个的论很多了，一切师地论，哦，这个论就很多了。整句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古曲的句颂跟重颂不一样的古曲颂啊，共有几种，而长颂以及短句之颂各有几种。如来所成就的法，也就是如来所成就的理，唯有几种。解释这些法的论，到底又有几种？哎，这银河名为论，如何是解释如来的论？像大般若经啊，像大般若经里面就有注释，就大智度论啊。是什么叫做大智度论呢？啊，大智度论就是解释大般若经啊，诠释就是把它重点拿出来再继续讨论。对，那大智论一百经它讲什么呢？就是重复的啊，一直诠释啊，这个摩诃般若的这个大般若经，解释大般若经就是大智度论啊。注释切陀也就是句颂，亦称孤起颂，也就是重颂不同。孤起颂为单有颂，没有长行，重颂则在长行文后再以句颂重现一次长行所说之大意。成为有几种，因何名为论？成为就是成就的意思，也就是如来所成就之理。论为解释如来所成就之理者。44页易贯孤起的句颂切陀共有几种，长颂以及短句颂各有几种，如来所成就的法有几种，解释这些法的论又有几种。最后这两句为义作啊，法复有几种，解义复有几啊，解义就是解释啊佛所成就的法的论啊，就是解义，是解义解释佛陀的义理的论到底有几种。唐朝的翻译是说道理几不同，意思就是佛所悟的啊这个道理正法到底有几种不同。那解释几差别，解释如来正法的论又有几种差别。接下来以银河生应时，即以生诸爱意，为何在毕竟空寂的法还会产生饮食啊，强烈的饮食的执着啊，还有产生了男女种种的爱意，令众生的难割难舍啊，生死啊誓死不相舍离，是为什么呢？经典讲了一句话听起来骇人听闻，经典说我们为了啊世间的情爱，包括母女啦、母子啦、男女的爱欲呀、分离，当他分开的时候掉眼泪，在佛经里面啊讲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说我们把累劫来男女要分开哭泣掉眼泪的泪的水，把它集合起来，会像四大海的海水那么多。我们生生世世因为啊爱人要离开我们而痛哭流涕所流的眼泪，把它集合起来有四大的海水那么的多。哇，那靠几十亿点，那么靠不过走 CC， 对不对？这一杯的话，这一杯水你来喝一口，你要哭多久才有哭这一杯啊，是不是？ 那说我们无量劫来所哭的眼泪泪水啊，集合起来犹如四大海水，哇，那我们哭多少，哭到眼睛都红肿了。再来啊，说我们生生世世啊，死了以后把这个骨头把它堆起来，堆起来无量劫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样轮回十六，骨头把它堆起来犹如须弥山这么高。哈，但起码就是叫做死不怕，死不怕，对不对啊？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能够看到经典的这一句，真的是毛骨悚然了、哦。我们这一辈子生生世世最看不破的就是饮食该有男女。诸位，在这个饮食跟男女，在这个医学上来讲，它是非理性的东西，就是小朋友啊，小 baby 一出生，他就要喝奶，这个他就自动会吃奶，他不需要人家教。那长大以后，这自然就会繁衍后代，也不需要人家教。所以在医学上来讲，饮食跟男女它是非理性的东西，就像胃，就像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胃一出生，那胃那就啊，它就会蠕动，不管你有没有食物，它就会蠕动。比如说你要尿尿，你要大小便，是那么的自然啊。长大以后，你就会分泌荷尔蒙，荷尔蒙，你就自自然然的，你就会繁衍后代。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讲，这再自然不过的，再自然不过的。但是对修学佛道来讲，它会干扰我们的清净心。会干扰我们的静心心啊。那么整句意思我再把它念一下，就是为何啊会产生饮食的需求，又为何会产生男女种种的爱意，令众生的难割难舍，为什么啊？易观说，为何有饮食产生，众生为何会有种种爱欲产生，此为问饮食男女。盖经典说，一切众生依食而住，有缘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正为德的意思，众生因为有男女的淫欲才得到这个生命，亦为众生皆因淫欲而得性命，因此饮食以爱欲为众生性命之最重要的，饮食以维持啊，此一起报身的性命得以延续，延续为延续后代之性命，而实为众生生死流转之关键也啊。故问从何而来？这就诸位啊，生物学跟儒家的思想有几分类似的看法。生物学认为动植物的生存的关键的意义是在繁衍后代，繁衍后代。儒家讲不孝有三呢、啊，无后为大啊，也是跟生物学，在生物学里面来讲，它就是这样。活着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动物也是一样，植物也是一样，让啊哎生生不息，让动物跟植物生生不息的啊，就是因为有繁衍后代的强大的力道。所以生物学里面有一句定义叫做啊，繁衍后代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句定义的非常的了不得，在生物学的角度看是这样，就是人长大了他就自然会结婚，自然会生育力，他没有任何力道可以控制住自己的力量，除非今天你听到佛法，你能够把这个男女看得很淡薄，同时你的心在道上，在真理上，要世间的凡夫，世间的凡夫就像失人也而有失己也，说哎，这个人这个道貌岸然，为什么会对这个男女还看不开呢？是失人也而有失己也，那是不可思议，就是哎，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很崇高啊，应该不至于贪爱男女，这已经不叫做贪了，他就是无奈，他 他就是无奈啊啊，就长大了啊，就是繁衍后代，就无奈，这是一种变成一种责任。所以生物学家他把它定义就是这样子，繁衍后代，这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抗拒的哦。简单讲，用佛法来角度来讲，就是拿你的这个感情跟欲望，你要用一点时间。用一点时间，比如说比丘啦，你就要完全要避开来啊。所以佛在戒律里面讲，欲来西避也如避火坑，也只有用这个方式啊，才会不会产生种种的麻烦啊。所以啊，比丘久了以后，他每天都在道上，每天都在佛上啊，久了他就没有这种习气了。久了以后，那么在家居士不一样。啊，在家即使用哲学家一句的角度，就是说欲望如同婴儿，你满足他一次，他就长一寸，到最后你就完全没办法降服。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家即使他很难修行，难修行的意思是说，这个你又有家庭的责任了，要履行这个义务啊啊，这个男女的事儿。是不是你有家庭，你就必须履行这个家庭义务。你有一次的增加，哎，又增加了一点习气啊！你本来也念佛念得很清净的啊，哎，我好好的来步上佛道了，哎，可是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你要应付你老公还有你老婆，哎哎，又偶尔哎又是尝试一次，哎，又增加一点习气。所以哲学家说，习气啊，就像婴儿，你。再做一次，就给他一点饮食，一来这个淫欲欲望，他就一来又强壮，一来又强壮，就叫到最后就叫做淫欲的魔。如果说你这个淫欲不断，一个礼拜好几次，那么到最后你就是叫做失控，你就是失控，你降服不了他，变成你是淫欲欲望的奴隶，你只有做奴隶的份，你不能做主人。你没有能力做主人哦，所以这个是众生生死的关键。佛一再的提示我们啊，要把这个饮食啊看得淡薄啊，男女啊看得很淡薄。但是这个饮食啊，我还是劝导这些初学佛法的人啊，要注意，挑食的人不好。有的人你看那个脸色，还会挑食。偏食啊，这个要吃，这个不吃，这个要吃，这个不吃，营养不均衡，对不对？也不好啊，也不要什么通通吃，吃的那个脸呢，像打鼓一样的咚咚咚咚咚，也不还刮冰啊，也不好。所以这个饮食还是要中道啊。刚刚初学佛法的人，道心很坚固，有时候在吃素的情况之下，不允许。你硬要吃素，那有时候把身体搞坏了。所以这个我指的是刚刚皈依的人，刚刚学佛的人，这个饮食上你还是要有弹性跟智慧，重点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得健康。各位，没有健康就绝对没有未来。你有一个人来问我说，师父，你的讲经说法为什么一直重视这个健康，不是要看开吗？是不是四大本空无因无我吗？我说那个是圣人告诉我们要看破，我现在针对的是一般的凡夫还没看破的时候。他说，师父，你为什么这么重视健康？我说，我先问你，没有健康就是零啊。请问啊，没有健康，他每天都跑加护病房，假设说戴氧气面罩，请问他身上有一百亿呀、啊，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啊！就每天的跑加护病房，怎么有用呢？没有健康就是零，没有健康就是零，你知道吗？零啊，有一百亿没有用啊？我请问你，这个人每天跑加护病房啊，体质实在是糟透了。动不动就重感冒啊，咳嗽啊，也活不下来了，像大饼一样的大饼，37岁死在北京啊，大饼啊，大饼啊，37岁的死在北京啊，但免疫系统不好。好，请问，如果一个身体不够健康的，免疫系统也不好的，他 做了很多的很大的官，很大的官。对，我请问你有用吗？当然没用啊。嗯，为什么？这动不动人家党的高层要开会啦，领导要开会啦，你能去吗？没办法。所以在这诸位啊，啊，健康是一哦，健康是一哦，健康是一啊。我有财富加一个零，哎，我有荣耀再加一个零，那就一二 P 一排在前面了，哎，是吧？我官搞得很大，再加一个零啊？为什么？健康是一呀、啊，加一个零，有财富加一个零，荣耀加一个零，有意义才会加零才有意义吗？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健康啊，这个就是健康、啊，这个没有健康啊，无你就开始拖命，哎，拖着这一条老命学佛啊，哎，拖着老命学佛，所以啊，这个是重点啊，因此啊，这个饮食要。有弹性，就算你吃素皈依啊，一定要把身体搞好。接下来这个男女的阻碍啊，这个就要看得很淡薄。不管你结婚了、啊、或者是不结婚了、啊，这个一定要慢慢的看开来啊。接下来，银河名为王，转轮即小王，这个是问人间的帝王，是为什么有世间种种的人间的帝王，还有转轮圣王以及小王，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这个就是啊，世间的种种的王，哎、啊，就是转轮，就是转轮圣王，你也称为转轮王或者是轮王。转轮王具32相。即位时由天感的轮宝，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故曰转轮王。转轮王出世之时啊，为贞节，贞节就是啊，人寿十岁的时候，每100年增一岁，增到84000岁。哎，他是这样讲的。贞节是对简洁来讲的，每100年增加一岁。人寿至20000岁以上的时候啊，以及在简洁人寿至无量岁至80000岁之时之间时啊，在这诸位啊，这个要用科学来看呢、啊，不能说人的寿命真的有20000岁有84000岁，这个是不符合科学的。你只能说啊，佛法要活看了、啊，不能死看了 啊要不然哪一个人有办法活到20000岁啊？哎，10000岁你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佛法啊，要活看，活看就是说这个只是计算时间的一个方便。每100年，主要由10岁，每100年增加一岁，每100年增加一岁，增加到84000岁，一增减啊，再来啊，再由84000岁，每100年，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哎，就是这个道理，叫一增一减。是这个意思啊，计算时间的啊，除非啊你在外星球跟地球上的时间对比啊，啊，要不然这、嗯、世界上就是植物最多也是活3000-4000年而已啊，哪一个人能够活到10000岁啊？啊，这个不符合科学的，不要在佛经里面讲经说法，连不符合科学的要含糊的带过去，这个也交代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只是计算时间的方便法呀、啊。那么转轮王之轮宝有金银铜铁四洲，金轮王统领四大洲，金轮王统三大洲，银轮王统三大洲，铜轮王统二大洲，铁轮王统一大洲，在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南瞻部洲、北济泸州。七世论这么说，七经这么说啊，七经云：若王生于刹利地种啊，就是最好的了，最高的种姓了。少傻鼎位，这个念少继承呢、啊？啊，鼎位于十五日受斋戒时，沐浴守身呢、啊，身高台啊殿，成了佛乳，东方忽有金轮宝现，其轮千夫，古王居住。啊，什么叫做古？什么叫做王？诸位。车轮中心贯穿肘的部分， 叫做啊鼓，这个念鼓啊，对，这车轮嘛啊，你比如说左轮车轮，车轮有一个中间嘛，一个轴啊，是贯穿过去。左边右边都有个车轮啊，车轮这中间一个小小的车轴，是走中间贯穿过去穿走的部分，这个叫做鼓。哎，中间轮子中间那个哎叫做鼓啊。那么网是什么意思呢？这车轮的外框，哎，外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轮胎啊。就是轮胎，以前哪有轮胎啊？以前的橡胶不发达，哪有什么轮胎？以前都是木造的，顶多啊包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以前的橡胶也不发达，哎呀，现在不一样了。如果是一万年前的岩石啊，人啊来看到一万年后的今天的世界啊，他吓坏了，他怎么会？哦，这是什么东东啊？不要说什么了，明朝就好了。有明朝的人啊，突然把它时空调换了、啊。假设说明朝了、啊、四五百年的明朝啊，那个时候的人啊，把它调到现在的人啊，他看那个手机，叮叮叮，这是什么？啊，说不定啊，他跑到厕所以后去按的时候，在洗屁屁的啊，他还拿起来喝，嗯，这个还有水啊，那现在嘴巴就张开，他就会喝水了，因为那个搞不清楚了。是不是现代的人啊呀，科学的太发达了。小王啊，为臣属于轮王，为轮王所封之地方之王啊。全论此为问人间之帝王。哦，这个大会菩萨还是蒙刷喂，也会蒙刷。哦，这金刚蒙啊，这金刚蒙，我跟你讲，你哪去有大会菩萨蒙，你起笑今天。我们讲了五。四次啊，到现在大会菩萨还在问哦，哦，对不对啊？阿、啊、如果是你是今天跟大会菩萨对话公啊，大会你到底问完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在问哦。你看我、哦、才问到第58个问题哦，你就知道哦啊。所以很多人这个能切经啊没有耐心，哇，怎么会一个问题问这么多呢？对，就是没有耐性。可是我们在座诸位法师跟护法其实就是有这个耐性，继续把它听完啊。全论此为问人间之帝王啊，临河守护国，诸天有几种？意思就是云河世间之国土有许多的人还有神来守护，这全世界的国度都是人跟神。你就是俄罗斯啊，东正教啊，你到欧洲去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你在中东去全部都是伊斯兰教，你到美国去啊，但是讲民主就有佛教啊，全部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啊，也尊重伊斯兰教。你想想看呢、啊、所以全世界非洲也是啊，所以这个国度在这个说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国度是世界的人跟神一起来守护的，全世界的人都有宗教的信仰，所以银河人以神来守护世界的国度。那第58问，那意思就是说世界的国度有众多的人跟神在守护着。接下来诸天有几种啊？就银河守护国，诸天有几种？诸天就是三界啊，三界的天人共有几种？第59问，一观为何世间之国度有许多人神守护，以及三界之天人共有几种？银河名为地，星宿及日月，地就是大地啦。银河名为大地，就是我们在欲界当中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一眼睛啊，早上一起来就看到大地呀、啊。啊，那么星宿，这个念星宿就是我们讲的星辰呢、啊，就是讲啊星呢 星啊星宿及日月。那、啊、在这注意啊，我们这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太阳？有10亿个太阳。我们这个银河系只有我们这个银河系哦，有10亿个太阳，怎么样？所以这个宇宙的大 你无法想象啊。但也不是不必去想象，因为诸法都是空无自性。你坐太空船去啊，到全世界在宇宙这个去遨游，都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就是佛讲的，宇宙都是这样子，只要是相，对吧？都是趋向于空无自性，不可得。全论，记下啊。这以上此问欲提欲界诸天大地及日夜星辰之相。接下来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弟子有几种，云何阿舍里啊？解释一下啊，解脱当然就是四果的圣人了 啊四果的无邪位的圣人，以及诸位这个解脱顿点修行顿点，解脱的四果阿罗汉的无邪，以及善在未证四果的三啊三果阿罗汉以下的有邪，称为修行者。修行者是指出果至三果，那么解脱就是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的无邪位，以及四果以下的有邪的修行者，善在修行的啊，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呢？佛弟子有几种呢？云何就是如何才有资格，才能成为佛法中的阿舍离？阿舍离就是教授师啊！哎，我们八关斋戒不是这样念吗？唯愿阿舍离呀！啊，对不对？就是阿舍里就是教授师呢，或者叫做鬼犯师。翻过来46页注释，解脱为以证解脱之无邪人，也就是四果阿罗汉，修行就是未证第四果者，仍需有所修邪，也就是有邪人，以四果以下诸漏未断故，阿舍里为鬼犯师，一名教授师，一贯以证解脱之无邪人，以未证解脱而仍需有所修行之有邪人，各有几种？佛弟子有几种？如何才能称为法？哎，如何才能称为佛法中的教授师阿舍离？46位中间经文，佛复有几种？复有几种身？这佛复有几种？之别就是有我们法身佛呀、报身佛，还有应身佛，后面还讲一个叫做智慧佛，哎，还加一个叫做智慧佛，像法身佛啊，还有智慧佛，通通列为法身佛。所以啊，后面有讲到，还加一个智慧佛。佛复有几种啊？佛有法身、报身、应身之别。复有极身，身就是本身啊，啊，本身是什么意思？就是本身之事，无量劫来宿世所行之事。复就是又问呢、啊，又问佛有多少种本身之事？就是无量劫来宿世佛所行之事，叫做本身的故事。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本身的故事》。叫无量劫来宿世佛所行事，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佛到底有几种之别？有法身、报身、应身。又问啊，复就是又问佛有几种本身之事？无量劫来佛是怎么啊行所行之事？六波罗蜜怎么行啊？如何来利益众生？注释：身就是本身了。义观：佛有几种？以佛有法佛、报佛、化佛。再讲一遍：法佛无始无终，报佛有始无终。什么叫报佛？证得了啊涅槃，究竟涅槃就有报身。证得了究竟涅槃啊，佛有无量，所以佛有无量相。无量相就是报身佛了， 那化佛则有始有终，是现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就是有始有终，有出生啊，父母啊，最后实现涅槃啊，入涅槃啊，有始有终，叫做化佛啊，对吧？作为在这个报身佛呢，在哪里呢？在色究竟天啊，不在我们欲界成道，在色究竟天成道啊，实现千丈的佛，好高好大的佛。所以报身佛不实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是现在色究竟天。所以以佛有法佛无始无终，报佛有有始有终，什么时候开采你的涅槃啊妙心，那个时候啊就有报身。那么化身就是有始有终的示现，化身就是示现佛化佛啊，三种之别。故问又问佛有多少本身之事，也就是宿世所行事。接下来某及诸异学必各有几种。诸位，什么是某？在这里的定义直接了当，就是坏人法身慧命的通通叫做某。这个定义是最棒的。坏人善根的就是某，坏人法身慧命的叫做魔，坏人功德善本的通通叫做魔。所以这个魔的定义直接了当，就是专门破坏修行人功德善事，通通叫做魔。包括谤法谤法谤佛谤法谤身啊，断人家的法身慧命的。所以你不要自己落入自己的这个心魔，你还不知道你是魔，你还以为你是很有修行的，对吧？口出狂言啊，必造口业啊，你还自己认为你是佛弟子啊。啊，魔即诸异邪，异邪就是外道，佛在世有96种外道。哎，外道必各有几种，以及他们外道异邪上各有几种，佛在世有96种外道。整句贯穿起来说，某及诸异邪必各有几种，就是坏人法身慧命的专门破坏修行人功德善事的某，以及外道的异邪总共有几种。那么以及他们必各有几种，就是以及他们外道异邪各有几种，佛在世有96种外道啊。47页注释，魔翻译叫做魔挪，以为能夺命啊，夺命就是说你修行一般啊，修，诶，修到啊得重度忧郁症啊，从20楼跳下来不想活了啊，或者是说啊你修行修到诶心肌梗塞了，也不管你身体健康了，一下子断掉了，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很大，夺命，命没有了。诸位啊，命没有你怎么修行呢？人啊，这个生命啊，不像纸张啊可以回收，我们这个纸张啊写一写，报纸看一看啊，丢掉，纸张可以回收啊，重新再创造。人不行了，人一死了就随业而转了。所以啊，佛告诉我们啊，要珍惜生命啊，啊以夺命叫做魔，二叫做障碍，三叫做扰乱，四叫做破坏，以及能害人命，障碍人之善事。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这天主为魔王，其眷属为魔民，魔共有四种。注意哦，这个魔不一定是外面的。一烦恼魔，我们呢从无量劫来，只要一转世就有隔音之谜，就不知道前世是修行人了，就从头再来，从头再来。以及师父的例子来讲啊，就从小学啊读书啊，我们是单亲啊，对不对啊，在小学啊念书啊，我们那时候要联考啊，叫拼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棍棒教育的，藤条的，藤条伺候的，哎， 成绩考不好，哎，我们那个班上还打屁屁屁，还要裤子脱起来，不准让你穿裤子哦。嗯，光着啊，隔壁的女生班都会跑来偷看，都偷看啊，我们都赶他走，你看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啊，那要不然就是搞个水桶，很重的水桶，在那边呢、啊、跪着。哦，现在如果老师这样被人家告到啊，教育局去了，嗯，那来啊，年轻的时候烦恼啊，怎么办呢？长大时候烦恼，读到大学的时候，生从哪里来的，死到底往哪里去的，也是烦恼。这个世间啊，没有一个众生不烦恼。嫁了好老公也烦恼，因为长得太好看了，怕被人家抢走，归整天都盯着她老公，对不对啊？啊，那么这个挑的老婆太漂亮也很烦恼，我、哦、人家多看一眼了就吃醋了，啊，嫁给一个太丑的老公啊，登不上大雅之堂。嗯，就是说你结婚了没有？因为她老公实在是长得不怎么样哦。你看烦恼啊，做事业的企业的时候投注下去也开始烦恼，到底会不会赚钱呢、啊？这个世间呢、啊，饮食烦恼、男女的感情烦恼、事业烦恼，官了、啊、干了很大，对不对、啊？也很烦恼。哎，我、啊、从中间得一点利益啊，这个有一天不晓得哪一天会爆发出来了，心里哎，官又当搞了很大。对不对？这件事情，东窗事发，我怎么办？他虽然官搞了很大，可是也是很烦恼，因为他干了很多的坏事，没有人知道。嗯，这个就是烦恼，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不烦恼的。啊，修行人也烦恼，是不是、啊？修行人，哎呀，糟糕了，师父啊，我能不能往生呢、啊？我再多活也没几年呢、啊，烦恼。嗯，念佛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阿弥陀阿弥陀，那烦恼啊，就是说变成口口种菩萨摩诃萨啊，遐种遐种遐种，哎哈，告别的比盖奇怪菩萨摩诃萨，变成了本来是一个修行的呢啊，人家是没有烦恼的，他就烦恼这个烦恼这个，所以出家以后啊也烦恼，在家也烦恼，接下来就是五阴魔，这个五阴魔就是色受想行识。这色受想行识啊，第一，凡受相之希望；二，一切受不受就破受因；三，没有能守就破想因；四，第四个啊，对我对生命无常事件彻底没有意见，就破行因；第五个，这四因如如不动不起相，坚持如如不动不起相，五因皆破。五因都那么一离切相就破色因魔。二，一切接受不受就破受因魔；三，没有能所就破相因魔；四，我对生命无常的事件彻底没有意见，就不会落入执见观念；第五，要如何破四因呢？那个维系的事情怎么破？坚持如如不动不起一相，诸法无来无去无增无减，坚持即破色因四因呢、啊？大智论这么说：除诸法实相，愚禅一切法，尽名为魔。愚禅就是剩下的，哎，除诸法实相，剩下的一切法，尽名为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多慧命，坏道，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在这注意啊，如果有人呢、啊、坏。对三宝的信心，谤佛谤法谤僧，此人应该断了法身慧命。诸位，你就是魔。你不要说别人是魔，广钦老和尚常常告诉我们，广钦老和尚说，不要说别人是魔，要说自己是魔。哎，这句话值得我们回光返照一下。你问一下自己，你这辈子做过魔吗？有没有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呢？有没有伤害众生的善根呢？也没有，哇，那恭喜你，有，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赶快改过来。哎，所以前面师父讲的，不能用个性啊害了你一辈子，要用佛性救你的法身慧命。所以修习佛道的人要放弃个性，要提升佛性。 义邪九十六种外道，皆称为义邪义观。坏人功德善事之魔，及诸外道义邪各有几种。接下来经文，自性即以邪，必复各几种。自性就三自性了、啊，那么心就是四心了 啊三种自性了、啊，八四心了、啊。三种自性啊，然后八四心啊，所以彼这个彼啊是指两种，彼心以性就是彼，彼心以性各有几种啊。性就是三自性啊，就是偏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实境。依他起就是我们讲的缘起，法界通通是缘起。那么缘起性就是空无自性，迷于缘起叫做偏计所知性，执着于依他起性就落入偏计所知性，放下依他起性，超越缘起法，放下缘起法无所住，就进入缘成实性。所以诸位，依他起性在中间，迷了就走右边偏计所知性，悟了就走左边，达到圆成实自性。依他起性在中间，他空无自性。依他起性本身并没有所谓好跟坏，好跟坏起于心的判断跟执着。这缘起法都是空无自性啊。那么迷于缘起法呢，就是偏计所知，意思就是在空无自性的缘起法里面呢啊，迷惑了啊，心迷相叫做偏计所知性。心着一相就是偏计所知性，误认为是真实，简单讲就是心性全迷，叫做偏计所知。哎，普遍的计着无所不执着，叫做偏计所知。那么如果了悟的缘起法法界都是空无自性，那么就怎么样，全部无所住，保持啊正法正知正见正智，那么就入缘成实自性，就是悟了依他起性不值得执着。如果我们也了悟了诸法空无自性，这个世间没有一种东西值得我们执着，那我们就是圣人，悟就是圣人，就有正智，心就是如如不动。所以啊，法并没有高下，只是人心有迷跟悟的分别。哎，法并没有高下，因为诸法都是空无自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迷跟悟。迷就死之不放，悟了就无所住。接下来义观，心与性各有几种啊。佛以此经中言有三种自性，就是偏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啊，言成实性。那、啊、简单讲就是偏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言成实自性，都加一个自性啊。简单讲就是偏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言成实自性，所以这个时候成为自性啊。又其自性其实是空无自性，简称偏计所知自性，简称偏计所知性，依他起自性，简称依他起自性啊，简称依他起性。言成实自性啊，简称言成实性。四十七页最后经文，银河四色亮，唯愿最胜说。银河就是为何佛要四色啊，限量、比量还有非量。这个量有三种，限量就是哦，限量境界啊。第八意识说业报所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啊可以攀岩的，耳朵可以听的，通通是限量境界。比量境界呢，哎，就是用类比的，哎，那么所以限量境界跟比量境界啊，都有一些名啊，还有限，还有相啊，这是属于四相的，哎，名相啊就是四相。那么理呢是众生啊啊称为事相的量，还有理上的量，理跟事都能称为量。还有一种叫做非量，哎呀，非量就是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啊，叫做非量。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圣言量，佛所说的话就是圣言量，就是这个世间啊，别人讲的你不相信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是依法不依人的话，那佛讲的话你就必须要听，就必须要听，叫做圣言量，或者叫做正言量啊，正量，有正量，有正量就是圣人，圣人讲的话叫做正量，或者叫做圣言量。这一句的意思就是，为何要施舍事项还有理的量，而有限量、比量、非量、圣言量，唯愿最圣说，最圣说当然就是佛了。那么意思就是，佛你为何要设立啊名，还有相设施这一些啊可以比度的啊种种的名相啊，种种的名字啊，这些属于事的，还有理量以法的，佛都讲道理啊，讲真理啊，还有佛都讲法了，理就是法，法就是理了啊。意思就是说，世尊你为什么要讲种种的事，还有种种的理，为什么你不单刀直入的讲无相第一谛，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么多的事相，还讲这么多的理的法，你干脆就单刀直入讲无相的第一谛，为什么，世尊你能为我解释一下吗？啊，问到现在，问到第六十八个啊问题啊啊！如果你跟大慧菩萨对话啊，你就会回答啊，你根本问了太多，问四米四的，也可能问了四天四夜，还在问这个问题，才到六十八啊，那六十八，哎，没有几个有那个耐性的，是不是啊？